好，我们早上，有讲到八四六页哈，那我们现在看那个八四八页，八四八页，我们看那个第一行底下，一秘密教授指未成者，修时无常一年，不如得子者一日之功。以为得子前，对所缘尽力皆散乱，以散乱故，所修一切善行力皆微少。如修无常，对于无常不易生起感动之心；修业果，对于业果不易生起决定信心。推之菩提心亦然，以修菩提心等，定须有离尘掉不于散乱之心，乃能成就。而去沉掉散乱者，皆为定力。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早上也一直在提到，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在定这一方面的比较偏会，比较偏会。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啊，这个一个佛教的互动啊，交流有这种好处啊。当然这各方面的影响都有了啊。不过我们如果从好的地方来讲，就是现在其他南传、藏传的佛教进来，对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些刺激也不错啊。否则的话，整个个别的修行不论啊，整个环境上，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的宗教的这种修行方式的刺激啊，有时候也会一直以为我们这种很传统的啊，就认为这样就是固定做这些事叫做修行，可能也会出问题的啊，也不就是说不知道这些问题在哪里的。但有的比较有这个好处。那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禅堂，我到大陆去，有些就跟一些法师在谈啊，可能他们也开始在意识到这个禅堂上的运作，有一些法师他们本身也是在禅堂修持很长一段时间的，他们也意识到说，有时候光禅堂的规矩这些讲下来啊。就是这种禅堂的形式上的运作多过实质参禅。当然有些我知道有一些禅堂很用功，我一天至少都十支香，但是平常十支香，那特别的时候那就不到几支香啊。我自己听了也蛮欢喜的啊。不过就是有时候在谈话当中，他们有意识到，禅法的传承有问题了。大概，要在禅堂里面，就是本身具有比较明确的解行的不多。这个包括我认识一位，台湾一位法师，他也固定都会去参禅，他也跟我谈到这些问题。包括我的学生，他说好的非常不错，但有的那种形式多过实质啊。不过整个有心者已经也感觉必须要再提升。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刺激啊？我发觉是跟现在很多南传禅法的进来。像在大陆现在十字禅啊也很多啊，有时候这种办的也平常很频繁，这些其实是好的现象。那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刚才我们早上也谈菩萨道，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积极入世啊，但是缺少一种修行的定力跟那个资粮啊，败坏菩萨容易多。这个、一刚开始很发心，久而久之，变了。拥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 手并没有的时候很容易舍，多的时候反而不知道怎么舍。对，因为已经爱着上去了。那最近有一次在跟以前法师在谈，谈到说例如因为那个例子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他现在接一个道场，那个道场他法会很多，连我接的时候那一定是要很发心，或者的话那几乎一年半年在做法会。没想到我的这个会部就有点问题。这怎么？不过因为我有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我发觉这些老菩萨，我想200人大概有，很虔诚。这个功课完了，就讲课的中间休息的时段，你看都在佛前就诵经啊，拜佛的很多。那我这个同学他，我感觉上他有点觉得说，不是很恰当啊。但我希望说，因为这个道场每个道场的因缘不一样，最重要你不要变坏，不要执着。因为这一群人其实有时候在他们对三宝的信心可能比我们都还强。说实在，有些老菩萨他们会往生是他们哦，是我们比较不会往生哦，因为他们的想法很单纯。那我说既然，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感觉他们在听法的人那种很单纯的心，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起太多分别，因为每个道场的道风不一样，去这种道场你应该更慈悲去摄受这一类人。那我这个也是在一个场合里面我谈到这个问题，那有人就提说，因为我有跟学生讲说，你做这个事情只要把握住你原来的发心，但你不要舍掉这些，不要一定要很清高的样子才叫做因为度化众生的因缘很多累的。那当然有人就问他，那你这样他，你说能不执着吗？法会那么多，钱当然多啊，钱多能不执着吗？名钱多会不执着？我说这看人哦。那在修行上有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觉得会执着，有一种方式，不一定马上舍，但你有准备，随便某个阶段就舍掉，某个阶段就舍掉。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想要得的时候就想到要舍，你那个得对你的影响就不大。比如说不是要马上就拿掉，比如说我大概也许有很多人供养，那一两年后我就会把钱拿出去。如果你经常做这个，你得的时候那感觉，因为反正到最后我一定会拿出去，所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那你如果一定有很多地位，哪天你就离开了，你这样的这样自我的约束，他你一定发觉他不容易染着到你身上，因为你已经准备死了。而且你只要做一次两次，你就发觉，因为我自己有愿，只要我不用啰里啰嗦一直随便舍了，但我到一段时间我就舍掉，反正我就不要，你就不会急进，你对这个东西就不会懒惰。这是额外化的，也就是说修行上你也必须要从一开始就防护好，或者的话你就很难舍了。第一个眷属心很难舍，一个人都很自在，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个一百个，那你就很难舍了，因为那是你的眷属，你的事业，你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很难舍。所以菩萨道在这里很容易败坏。那他这里谈到，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修的时候，他是特别提到，假如没有定，我们修无常，你修一年都不如一天，那这个就是在菩萨道修行的诸多资粮要有，那定如何不让自己散乱，这应该是我们在看到别的佛教进来的时候的这些优点啊，我们可以守住我们自己的特色，因为这是菩萨，就是大圣不共法。 但也很明显知道我们大乘本身有属于解脱道的那一份成分，出离的成分，中士道的那个成分，我们已经荒废太久了，我们让自己的大乘的这个部分啊不够扎实，所以借着外来的刺激应该在这一方面再填补了。我们的悲心，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庄严处，但属于我们的戒行这一方面。那在戒行上，我又要强调，不光只是声闻戒，应该重新面对所谓的菩萨戒。我们对菩萨戒的重视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现在的戒法在兴盛，但我们还声闻戒这个本来我刚才讲本来就是一个基础一定要，但真菩萨戒的弘扬应该要再确认，因为你弘扬菩萨戒会包含声闻戒的，会包含在里面，那对戒法还有定法的普遍的定法的方会，这是我们菩萨道为什么一直理论谈得很高，目标很远，功德谈得很大，但做到的很少，这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些条件不够。
大师，他这边写的是一秘密教授，那他这个点是指的是由善知识指导吗？秘密教授？
当然，秘密教授当然他们就是等于是一个传承嘛，一个秘密上教授说，就在他们实际在练习的在指导上来讲。就是说这种直接法的传承当中，他们讲说你如果没这些，你们不容易成就，不容易成就。那我想大概我们只要我觉得这里面啊，如果以经验上来讲，这个定法是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不是光定，是连见，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在谈无常，我们对无常的那种呈现啊，如何让他真正，因为要念无常啊，光你假如现在说要修定来观无常啊，也不一定能成的。我们现在谈无常大概是比较抽象，那有时候我们要让他升起这一份内心的感动啊，必须就他曾经经验过或能感受到的东西，然后以这个经验转入到佛法的理论当中，相互配合，这个心的那具体对无常的感动才会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讲无常讲得太轻描淡写，我不是讲说我们在谈净土法门里面的五浊恶世，很少人把五浊恶世，我们大概就是烦恼浊啦、见浊啦这样讲过而已。你不把这个着相讲很清楚的时候，他的厌离心就不容易生。那你这个无常相如果讲出来，我们对无常的感觉啊，如果没有讲得很清楚，他的无常认知不容易生。那无常认知确定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是依无常依定来固持这个无常心，是这个。是这个无常的认知心成型，然后以经常在定当中以定的修行让这个定的无常认知巩固，这个应该现在讲的是第二步，第二步这样有的话，这个无常念就容易怎么样护念在心啊。那无常的念护念在心，我们之前已经谈到无常的念护念在心对我们很多东西啊，你会发觉其实对你的戒法，对你很多东西帮助都会很大，因为无常念头一提，世间很多事情的好坏大概就清楚了。在此面前有用的做，在此面前无用的不要做。反正你忙很多到了死就没用，那个就不要做了。你忙很多到了死的时候还有用，那个做那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因为这之前有人在谈说，我们不一定要做很多的布施，量力而为是对，但有很多东西要知道，因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 你如何将现前的业报转为你的福业，这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把你带过去。有的人讲说，我留着给我的孩，留给我的孩子，有了下一代有什么用？我自己赚的，我自己用就花完了，不是，应该是转为下一个下一次的福业啊。那有的人就一留着，他一直不愿意舍。所以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聪明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出家在家，应该在有一个很明确的生涯规划，让那个带不去的能成为你的福业。你千万不要让那带不去的浪费掉，带不去，是不是？所以我像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好像巴菲特，后来我们台湾又多了一个谁啊，哎，那个一下名字跑掉了，他捐要捐出九过的哎，嗯，你看，我们如果人家给我们一亿啊，动摇的很啊，好高兴，人家是捐出来的，比上比下一比就比出来，出理功德应该远胜于过他。如果人家给他捐一亿，哇，好高兴啊，对吧？我要讲说，如果要高兴，你看他。就拿他的例子，人家是舍出来的，而你是拿的高兴，人家是舍的高兴，只差茶个天个地，品味高低一下就看出来，是，人家是给的高兴，我们跟拿的高兴，嗯，那就不行。好，这是我们先，有这个好来谈，好，这个就是包括那个对无常升起感动之心，还有修业果的不易升起决定信心，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谈过，大家有机会去谈了。因为那个信心是不大会动的，那我们讲的信心不是道理懂，而是他这个观念会转到你现实生活对很多事情的抉择，就是当事情我现前得利益，我去造恶得利益呢，还是我去造善受损害？这个是一个对业果之见决定的人，他会马上抉择的。那对我们如果之见不是很确定的话，他就说我虽然造点小恶，不过有拿很多，那我做好了。那我说如果做这个善，可是我会损失很多，那我看不要了，我先做点恶，我拿，就会出现什么？因为你为什么这样？你不知道恶跟善的果报是多严重，所以你就会轻易以眼前的东西去抉择，这表示我们的业果的之见没有决定。是，那这样的一个决定东西都必须要去以定力来巩固。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啊，路行论云：心散乱人，住于烦恼牙间，如入虎口。牙间之事与不是，则四分为多。就是说，你散乱人都在烦恼里面了，随时就被烦恼给吃了。散乱心入烦恼分为多，所以散乱啊，功德难成。散乱功德难成。我说实在，这一点呢，我们也一路上有一些相对的经验。你有时候你看到，像我们有时候在修学佛法当中，偶尔有一些感动，有一些深刻的体会，但我们很少串习修习它，结果到最后那个感动啊，我想奇怪，之前我记得之前那个感动很舒服啊，怎么现在同样在用它，怎么都一直淡淡的都没味道，那个原来味道怎么拉不回来，散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次起来让它落掉，一次起来让它摔掉了，到最后再起来就一次越来越难。好，假如你没守护它，如果你常守护它，它就容易起来。再说又为持诵难行等，虽常死而行，心于散乱火说无毅力，别说为无 哎，别说为无大果，亦非前无功德啊。别说应该是个别说，应该是没有大果了，但也不是全无，亦非全无功德了，还是有一些功德。又所谓无毅力者，以得毅力，则烦恼力渐减啊。如心散乱，则不易与法相应，以无调伏烦恼之力，故对于心之意义极少，不仅持诵难行，推之文法阅经啊，如权为啊，为此生名利恭敬着眼啊。就是说，你如果心散乱，不能调伏烦恼的时候，你今天很多修行啊，稍微偶发一点善心，经常为名利所牵，不是吗？因为我讲的实在就，你如果有定力持守，就是说你有本钱嘛。你假如你本身是色界禅定是经常纯熟的，轻易就得色界禅的喜乐心的话，世间的这些喜乐东西啊，不容易动摇你。为什么？我所享受的是远超过你的，你们这些给我干什么？是。所以假如没有的话，因为你需要，你执着，所以偶发一些善心，也常为一些烦恼所动，到最后无意中竟然慢慢潜移默化的走到哪里，为啊这个名利恭敬去设想。心即散于此生啊，生名利恭敬之上，这个心散乱已到这个地方，所以业是有本钱的，这方面业障，是不是？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出入几亿几亿的话，你大概比较不会去跟人家计较五块十块了啊。正常的话啊，正常，那当然也有一些不正常的，有啊，不会正常的话不会啊。好。那有何毅力？所谓心有毅力者啊，利益者，心自无始以来强硬如角，我常为其奴，无法迁挽，须具调柔之心，实为我奴，而我自作主，乃为有利益之心。总啊，就是那个调柔，当然就是以定来调柔，所以定本身一定是有一个堪能性啊，它稍后应该是有的。总上所说皆是名何以必须修止之要义，藏文为止之功德，为于善堪能，于善堪能，没错，它是调柔，所以于善堪能啊。局须此心调柔，心既调柔啊，则欲助何善即助何善啊。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假如我们现在种种沉重啊，烦恼，在我们烦恼当中啊，其实只要修禅定，很快就没了。为什么？因为初禅里面的喜乐现前，就停了。所以欲界的一些烦恼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为这个担忧，忧根、苦根，这些根啊，在得禅定的时候，这些根都会无掉，忧根、苦根啊，都容易无掉。所以我们现在在现前的，为什么他堪忍？因为他没这些苦忧之事啊，他不需要从外界得安定，所以你看他对于正法上无挂碍的可以堪忍。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就是在谈我们现前很多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功德力一直未累积，未能成就啊，即使很辛苦了，我们现在修行也不是都没在用功了，有哦，啊，积习积惯了，那呢，就说滴滴答答干干的，好像一直都在接不上来，这个就问题在这里。好，心既调柔，则欲往和善即助啊，即欲助和善即助和善啊。如以此修也，由此者欲安住而修，此心即安住如山。以观修言，以观察而修啊，此心即如盆地，饮水无所自爱，绝东则东，绝西则西。但以得直者， 不可贪着情难以为满足，须知得子乃为调此心，使用一善，倘得子即子，即子诸法啊。譬如有两补而不用，与主何异？这个就很有道理啊。你看这个心安住的时候他能安住，但他这个安住这个禅定的用意啊，他不是为你得清安。你注意啊，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现象啊，就是说刚才因为我在念的时候突然有个念头跑出来，本来我要念一段结果有个念头跑出来。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正确的定得到的话，就会有刚才讲的调柔现象，但不是那种很硬的那个定的像，不是，是镇定的话有调柔烦恼的作用，所以他以世间的这些东西啊，应该会减损，就世间挂碍的东西会减损，也就是说他以烦恼所现起的东西应该会减少。所以我们在一个得定者，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去检测，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马上可以那么纯熟，但一个久修定的人他会有这个，我就讲说如果你的定很高，一世间挂碍照理讲应该会慢慢远离，如果是正定的话，如果是正定，如果世间外道定就不一定。那如果依佛法正定，因为我们要讲说如果以世间在世间人在厌离世间而得定，和我们以八圣种来得定，观世间法如病如忧，那种有无常的带进来，所以那种对世间的有一种离欲的这种心啊，这个得到的定法会是清净的。所以同样是禅定，有些定是堪用，有的是不堪用，有的虽然看似短时间可以用，但因为它所升起的背景，它不像它第一个它很多的戒它会成就，或是它有很多的观念不成就，所以这一份和合在因为某种因缘得到的定不一定堪修佛法，不一定哦，其实不一定哦。同样是初禅二禅，这个在佛法里面有谈，不一定每样的禅法是堪用的哦，不一定哦。所以定里面有这种调柔现象，那所以说当我们自己本身得定，如果你发觉你定力很不错，但你发觉你的烦恼其实并没有减少多少，那这个就是一个检测的角度嘛，啊，检测的角度。所以就是说烦恼我们定越大，结果烦恼贪越多，对，心量大了，我的那个大多是放到什么贪的，本来没得定还贪小，那定得了他贪的越大，有没有这样？你就试看看他有没有，心量越大很巩固了，会不会？对，好，那这个当然就不能贪于只是定而已，那因为定是主要是要能让你用于善的，不能说享受这个定的清安而已，或是拿定来执着。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人在得定得禅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份说我尽量让我的定很成熟，成熟到怎么样，我就是借着观准备突破，应该是这个心情。所以啊，有时候我要讲说我们当然现在的因缘也不是很具足，假如有机会你在哪个地方得定了，趁胜追击，不要回来。还没解脱，那不要修一两次，一半年一年啊，不错了，那回来靠这一口来吃饭，修完再回来，因为那个定而已，还没解脱，那个你不要着急回来啊。这个什么这有一首诗是这样，就是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到处有青山，有一句话就是就是自在四方学不成名誓不凡啊，就是人的立志在四方，学不成名誓不凡， 所以你当然这个是世间事的，当然如果你修的话，一旦有所得，不要中断，不要去过个闲水，挂个名回来就要靠这个，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轻易就停，不要，你如果一可以继续，就算如果偶尔这个你的签证不够，回来一下马上就继续冲啊。如果你认为你的目标在此，不要停，我认为应该如此，千万不要到最后以种种世间琐碎事中断你的修行。那我就要问你，你到底得的是什么，或是你对于修学的态度确认是在哪个位置上？我说的话轻易的稍微绕一下，然后得到一些肯定，那就拿着个招牌就开始要这个，就要所谓的弘法利生，当然可以在这个道这个意义上。但我要问的就是你的心，因为这个情形在哪里？在达摩祖师那时候就是这样，早上立入了禅堂，出来就开始交禅。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问有缘，当然你不得已你有很多因缘，但你要很清楚，一旦得难得，这是殊胜法，难得有的话，千万不要让其他因缘给断掉，继续把它完成掉。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我们现在太轻易被认定以后，现在很多这样啊，他得初禅二禅，有没有你自己要好好审视，或者会让你产生很大过失。如果有，好好守护他，让他成熟。那不要说我去那边修一修，到最后发觉有种种世间的或是生活环境的不适合，怎么样你退下来，我就觉得你所得的禅法恐怕还是必须要考量考量啊。那如果你觉得你不稳定，少开口，不要随便讲说跟人家讲你已经证得，证得也不要讲了。我老实讲，如果要保护你自己的话，千万你就算有得也不要随便说。聪明人应该是这样，或者对你绝对没有好处，短暂时间你以为你可以弘化一方，长时间下来倒霉的就是你。很多事情，很多鸟会停到你这个小枝干上，我不骗你，没多久枝干就要断。不要一时感情用事，招了很多鸟来，你他们会把你弄断你。这个一定要很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现在很多事情，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我只是有点担忧了。那这中间有很多必须要再审慎再审慎，依你对佛法的正见来抉择何者为真正的稳当的法。那真正修行的目标在哪里，价值在哪里，那不然太容易中断了，太容易被这一条路里面稍微偶尔开的一些小花就左右掉，你就迷失在这个路边的小花上，太容易了，真的。因为我讲现实的，就是说以前啊，还没出家还没修行的时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出家了一下我变大师，这当然这个甜头过去也没尝过，不多享受哪可以，那个当然吃的就是你。所以你要不把修行看得很清楚，你越用功顺境一定会多，我不骗你，你用功顺境就会多。那顺境多，你要不要看很清楚，中间随一条路都可以让你岔开那不回头，会不会？那我那看很多了。所以一开始那个佛法的那个正见，那个解脱菩萨道的根本发心一定要很清楚，我的中间多少人岔开多。那当然我们现在必须要谈的是，像现在有很多的法师，他们的确很用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弘扬也真的也带动了我们刚才讲我们北传汉传佛教所不足的这些禅修风气功德无量。但在一对一德未德这个审查当中啊，我比较在乎你对修禅的风气认知再提升再提升是好，但不要轻易论德为德，这种东西太迷人了。 太迷人了，迷人了大家就容易在这里未得言德生大傲慢，很容易生哦，很容易生。好，我们接着来看哈，这里就是两马，就是以子合一啊，又得子之心，有如两马坠轨条罗，堪以驱策致远。心既得子，正因驱入种种善能，如及此而止啊，与两马狐狸何异啊？啊，等是没用，就是绑在那里啊。故得子后，因根基转到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用分别慧而修观。所以我说这种观念啊，假如啊，我们像啰哩啰嗦，其实，至少假如有机会，我们一段时间忘了，听听我们的 MP3， 也许可以再提醒一下我们，不要走路岔路啊。你看这里面都有提到啊，所以说应该马上得时候应该接着啊，根续的转到对即你所有性如所有性的那种分别慧而修观了。若得子后不以空性为所缘而修，而止于初子，即则即为不可。如三摩地王经言，虽善修正定，不能破我想，后为烦恼乱，如外道修定。嘿，没错，这在宝积经里面有提到。就算你啊，你假如不能根本上破除一个我法的执着，叫做幻境。因为那说有这么严重吗？没错，因为所有的初理的修行，菩萨道的修行，以这个为根本的守则，是不是？为超越三界为最根本的戒法，不是吗？那你在外向的戒法很清净，在定法很清净，但在根本我们所目的要达到的根本处戒背离的，叫做破。他的目的，他的讲法是如此的。好，虽善修定，不能破我想，后为烦恼乱，如外道修定。习有外道取法，则欲胜佛法。啊，以佛写山修定六年，以能入定十二年，得四禅。啊，以佛写山啊，就是那个以这个雪山，他也去修了那个修定。那已能入定十二年，得四禅智，有顶天诸定神通，彼初定啊，见这个属持其其法作歌啊，就作草啊，心怒遂失定，又无福利以持之，遂入恶道，故此之功德尚不如戒之功德。先既说此功德，又此次又降而下之者，盖此之功德言不足过于赞叹，以内外道共故，如单得直体，不如单得戒体。有道理。为什么？以戒体可以解脱，定体不必入解脱，定必须有凉拌之观乃入解脱，如得此后并皈依而不以为伴，则皈依功德亦不能得。以外道有定不得皈依功德故，就是外道也有定，但他不皈依的。所以这一个对于法的分次，所以刚才我们谈到很多的，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已经谈到戒的，包括戒，我们戒里面隐含的声闻戒跟菩萨戒里面根本的用心的抉择力要有。那戒声闻戒的外相绝对不是光只是守这个戒，因为它是处处会向处理解脱的，这样的戒是声闻戒的戒。好，那我们现在在修的这个定也是这样，那我们在佛法里面的定跟外道的定的抉择在哪里，然后我们解脱道跟菩萨道的差别在哪里，这些法的认知要有，你才不会走偏。那这个定也是如此，你也知道往哪里带。他说必须要以观为良伴，也就是说 定是共世间的，那我们借着定准备修不共世间的佛法，它的价值在这里啊。这皈依功德亦不能啊，亦不能得，因为连外道他也有定，但不，他不得皈依功德啊。这，所以要注意啊，故得之后须善观察。好，我们接着来看那个下一个850页。入行论云，当知具主观的具此观能断诸烦恼啊，故应先求之。此说当先修止，次依止修观。若作思念，究次出篇云：此所缘无定，此说奢摩他所缘无定。前文亦说奢摩他啊所缘通法与法性啊，故可先了解无我意，缘彼而修，则心不散乱之止与缘空性之观同时升起。何必先求止？是乃修观也。好，有人啊，就是说这里面入行论讲说应该要先止后观。那有人讲说修次出篇里面有谈到，就奢摩他他有说所言无定啊，好，那也说奢摩他可以通什么？他奢摩他也可以修什么？修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啊，是不是？你可以观法性啊。是不是也可以观法法性啊、空性啊，啊，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有观空无常这些嘛，啊。他说，奢摩他既然也所缘也可以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先了解无我无我意，缘彼而修，则心不散乱，则心不散乱的止跟缘空性的观同时就有了。为什么？因为同一个对象，同一个对象我在修它，那我就不需要先止而后观。我就同时就止观，有没有可以？这在摩诃止观是有这种说法哦，但这个说法通不通？可通，亦不可通。对初学不可通，对老学可通，所以这要抉择，这要抉择。所以对老学里面止跟观有没有具那个？你看我们不要老学啊，如果你对老学的定义很难，就是佛是不是他有没有他的出入恒定的吧，八地就这样，出入定都以无相相应的，哦，那就是八地这个我能接受，好吗？那七地，哦，对对对的，我们不要把境界很高，就一般来讲有的人定当中是不是维持止观是不是能通，因为你只要把止观的特性放在一块看清楚，止观特性它中间是不是有过关联处，有，但止跟观体性上有没有决然分开？其实没有决然分开，因为它没有决然分开，所以止观能并作，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但不是初学可以做的，因为你不那么自在。那这个现象在我们修很多禅定里面，像很多禅定，他们那个观法，你看啊，我们要讲那个顺快速快速的很，就比如说常讲的那个狮子奋训三昧。超越三昧，讲九次谛听就好了。从初禅开始，对对对对，到回想回想处，就又下来。那不要下来，它是上去。那如果是狮子混训呢、啊？超越三昧，那就乱跳一通了。那他初禅跳三禅，跳无色定，那无色定又跳回来，咚咚咚咚，那个你看那个心念转得多快，只要转个弯，马上变个样子出来，转个弯就入这个定，转个弯就入这个定，一下是色界，无下无色界。你看那个观，因为它要观嘛，观才能心才跳出来，跳出来又马上又观又入，那个心的转换自在到几乎就同时跟定，从来没有说整个退出散乱，你又在那个，它就是这么自在。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定的自在，那个条罗心很柔软，所以他能发的这个神通是很大的。好，那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有这么一段，那为什么一定要先求止后来修观？他曰：此言观啊，此言观前先修止者，非说身无我见，须先修止；以无止者，亦能生正见故。好，这个问题他把它混在一块。就是说 我们先修止，他的讲法就是，那有时候当然他这个问题没有谈那么多，不过他在回答的时候隐藏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得到的很多的观念，是不是要我们的很多观念很多的见，见是属于智慧的部分，那这个智慧是一定要先修止才能会吗？不一定，因为我们要得的正见不一定要有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在语词当中啊，我们讲要观观观，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听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大家观想，这个都是散性观嘛，这叫思维修嘛。那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背后的止而后的观，不是止后的观，这是一个散性的观。这个观也是一种分别，也叫慧，也是一种抉择。那这个可以形成一个正见，但这个这样的一个观不是我们后头讲的那个止而后观的那个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必须以止为基础的，没有止的不叫观，这是这里一再重复的啊。所以我们平常的观是一种思维观想啊，或是一种抉择，当我们完了以后，这个都还不是真正的毗婆舍那，应该讲叫随顺毗婆舍那，叫随顺。好，好，这里面啊，是他说这个修正见啊，不需要有止哈，即生转变心力之见，亦不须止为先啊。就是说，就算你若推无常啊，对业果产生一种思维以后啊，它会不会转变你的心力？这个我们之前在谈的时候，就是从闻慧、思慧，思慧就有转变的作用。思慧，其实闻慧就有了。啊，那个我们这里面提，这个在六门教授习定论的时候，我在讲那个有提到类似这种观念，我也引了于学士理论谈的，啊，有谈到这种观念，就从闻慧、思慧，其实就有转变心念的作用。假如你听着你的法流清净。你听的是以清净心在听闻，就其实就会建立清净你的那个烦恼的作用，它就有这种作用了，就转变心的力量了。以虽无止，但以观慧烁烁观察而修，亦能生转变心力之感触，不相违故。这个观慧它也叫观慧，但这不是我们后头谈的那个观慧。若相违者，则修无常、生死过患、菩提心等引生转变心力之感处，亦因依此理相等故啊！啊，若而何为观啊？前啊，先修止也。不是，我们现在讲说，如果这样的话，它有问题，就是一修止，它提示反问，就是若相违哈、啊，则你一定要这样的话，连我们修无常这个都必须要止来做前提。事实上不是如此的哈。那若何为观前先修止也？此言深观者啊，就回答就是：是说未得修所成之一生也。我们讲深观者啊，就是这个观啊是什么？前头的那个比较零散的观。此足下说无上一切不中，以正空自修无我理之外。显密以密显教以密教下三步，若未以观慧观无我意而修观察，则定不生修所成的毗婆舍那，故须修观。好，他这里简单这句话讲说，你就算有无我的之见，但假如你到最后不是具体修毗婆舍那，你无法达到那个修所成的毗婆舍那。就是说你有无我的正见，但要能成就真正修所成的无我的这种慧啊，必须要毗婆舍那。所以两头了，简单来讲，我就讲说你应该有什么解悟，我就是我们常讲的解悟，解悟而后修，修而后证悟。所以我们讲的正见就是解悟，有见依正见修而修，这就是你看有闻慧修慧 啊，闻慧思慧啊，修所成慧，这就是修所得，一定相应的修。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闻慧思慧，那你会发觉说你有一个感动力，尤其是思慧，思慧一生成的时候，你那个对法的感动力就很强，你对三宝的皈依，你对烦恼的那个厌离，其实应该正常，如果你的慧是记住，这个就会生出来了。好，所以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还是要修观。好，若未成止之前，先求无我了解，烁烁观察彼意者，由先未成止故，唯一观修不能成止。好，若不观察而修安住，依此虽能成止，然除修止法外，仍无修观法，后更需求修观之法。好，故人不出啊，先求止矣，是依彼修观之次第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成止，先求无我的了解，烁烁观察彼意，那因为由先未成止故，唯一观修不能成止。就是说，你只观修，你也没办法。他这里提到什么？你如果只是一直观，一直观，但你没有把那个观法转为智的修法，所以你很难成止。也就是说，你那个由观而成止的不容易。我们讲的是初学哦，先岔开，免得大家混乱。那事实上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运作，就是说我们如果修空观，我们但不断的用观慧在观察完了以后，你所得的那一个空观空意啊，应该在这时候转修奢摩他，让定完了以后依同一所缘做抉择，这叫做观。知道先前的观是思维建立正见，然后建立正见以后对空意稳定以后，应该安止一修止，一止完了以后得止以后，再进一步正式修毗婆舍那，是这样。否则的话，你光只是以不断的散乱的修观，你要得止很难。所以这里面这是道理，在修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怎么样，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无分别啊。对所缘的境，当你抉择完了以后，以无分别影像修持的时候，这是修持的。其实外面看不到，唯有你内心要不要把它止下来，就是你不要再去不断抉择推敲了。好，这时候就是往止的地方安住。哎，那所以说你要了解，就假如你止不惯在对空的一种抉择观察，你没有安止下来，你很难得定。那你不一定要改变很多东西，是内心操作的时候，你有没有顺着指法在修，这样的。所以他讲说，你光一味的观修啊，一观修那不能成止啊。再过来，如果你一直修止，却不修观，那这个你到最后止得了，又还要修观。所以整个再怎么讲，大方向还是先止然后观。嗯，好，我们休息一下。